南夷和西南夷大致在胶州的南面和西南面，居住在大海中的岛屿上，相距有的三五千里，远的二三万里，乘船扬帆，路程无法详细知道。外国的各个部族虽然提到里数，但并不是确切的数字。南夷的灵异国，高祖永初二年，灵异王范阳迈派遣使者进贡，朝廷随即授予官职。太祖元嘉初年，灵异侵扰日南、九德等郡，胶州刺史杜弘文建立军旗，聚集部众准备讨伐，听说有人接替他的职位就停止了。元嘉七年，范阳迈派遣使者陈述自己与胶州不和睦，请求得到宽恕。元嘉八年，又派遣100多艘楼船侵犯九德，进入四会浦口，胶州刺史阮弥之派遣对主乡道生率领3000人前往讨伐，攻打曲速城没有攻克，领兵撤回。林毅想攻打胶州，向扶南王借兵，扶南王没有答应。元嘉十年，范阳迈派遣使者上表进献地方特产，请求监管胶州，皇帝下诏以路途遥远为由，没有允许。元嘉十二年、十五年、十六年、十八年多次派遣使者进贡，但侵略抢劫没有停止，进贡的物品也很微薄。太祖对林毅的违抗傲慢感到愤怒。元嘉二十三年，派龙骧将军、胶州刺史谭和之讨伐林毅，派遣太尉府镇武将军宗悫接受谭和之的指挥调度。谭和之派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前锋，宗悫仍然担任萧景宪的副将。范阳迈听说将要被讨伐，派遣使者上表，请求归还所掠夺的日南百姓户口，进献国家珍宝。太祖下诏给谭和之说，范阳迈如果确实有诚意，就允许他归顺。同年二月，军队到达朱无树，派遣府护曹参军、日南太守江仲基、前部贼曹参军乔鸿明跟随传召毕苑、高金奴等人宣扬朝廷的恩典旨意。范阳迈扣押了江仲基、高金奴等28人，派乔鸿明回去复命，表面上说是归顺孝成，实际上猜疑防备更加严密。萧景宪等人于是进军向曲速城，范阳迈派遣大帅范福龙大力防守曲速，又派遣水军和步兵直接到达。萧景宪击破了城外的援军，集中全部精锐攻城。五月，攻克了曲速城，斩杀了范福龙，缴获金银杂物不可计数。乘胜追击讨伐，随即攻克灵异国都，范阳迈父子都只身逃跑，所获得的珍奇异宝都是叫不出名字的宝物。皇上嘉奖将帅的功劳，下诏说灵异依仗地处遥远险要，长期拖延王室的猪头。龙骧将军、胶州刺史谭和之忠诚果敢，谋略经世，受命讨伐，远征万里，军法严整，文武尽力，廉洁奉公，以身作则，所以能在海外建立功勋，震慑异族，应当加以褒奖，参与进士之职，可任黄门侍郎，兼领岳骑校尉，代理建武将军。龙骧司马萧景宪协助军务，勤劳敏捷显著，统帅前锋，攻克敌巢，必定能威震荒远夷人，安抚百姓。可任持节、都督胶州、广州的御林、宁浦二郡诸军事，建威将军、胶州刺史。龙骧司马同灵之、九真太守傅卫祖战死，一起追赠给侍中。世祖孝建二年，林毅又派遣长史范龙拔奉命进贡，授予范龙拔杨武将军。大明二年，林毅王范神成又派遣长史范流上表进献金银器以及香布等物品。太宗太裕元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当初谭和之被征召到豫章，正赶上豫章人胡旦氏等人造反，于是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并一并论定讨伐林毅的功劳，封为云渡县子，10邑400户。谭和之是高平金乡人，是谭平的儿子。太祖元嘉二十七年，从太子左卫帅调任世祖镇军司马、辅国将军、彭城太守。元兄刘绍世君即位，任命他为西中郎将、雍州刺史。世祖起兵讨伐，加授辅国将军，统领豫州戍守事务，于是出逃南奔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右卫将军。孝建二年，授予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没有赴任，又任右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孝建三年，出任南兖州刺史，因酗酒贪赃，接纳狱中女子入内，被免官禁锢。同年去世，追赠左将军，谥号襄子。广州的各个山岭都有里、 辽部落种类繁多，前后多次侵扰暴掠，历代都为此受害痛苦。世祖大明年间，合浦大帅陈潭归顺被授予龙骧将军。大明四年，陈潭上表请求官军征讨尚未归附的部落，于是任命陈潭为高姓太守，将军职位不变，派遣原诸提太守费神、龙骧将军武七率领部众南伐，并打通朱崖道路，都没有成功。他们擅自杀了陈潭而返回，费神被关进监狱而死。扶南国太祖元嘉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五年，国王持力拔摩派遣使者进贡。西南宜喝罗陀国元嘉七年，派遣使者进城表文说，我们听说圣明的君主信仰尊重佛法僧三宝，兴建塔寺，遍布国界，城池庄严清净，没有污秽，四通八达的大道，宽广平坦，台榭宫殿罗列，形状像群山，庄严微妙，如同天宫。圣王出行时，四种兵种齐备，前导跟从无数，作为守卫。都城的男女穿着华丽的服饰，市场丰富，珍宝财物无量，王法清正严整，没有互相侵夺。学道的人游历聚集，三圣、声闻、圆觉、菩萨竞相精进，演说正法，如云布雨润，四海流通，万国交汇，长江渺茫蔓延，清净深广，众生都依靠它，不能消除污秽，阴阳调和，灾祸疫病不发生。谁有这样美好？大宋的扬州都城，圣王无与伦比，统御上国，有大慈悲，像子女一样养育万物，平等忍辱，怨亲没有分别，救济贫穷，没有积蓄，无不照察通达，像太阳一样明亮，无不享受快乐，如同清净的月亮。宰辅贤良，群臣贞洁，尽忠奉主，心中没有其他想法。我们心中认为皇帝是我们真正的主上。臣是赫罗陀国王，名叫坚凯，现在恭敬地叩首于圣王脚下，只希望大王知道我有此心已经很久了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。山海阻隔遥远，没有机会亲自到达，所以现在派遣使者表达这颗赤诚之心。所派遣的二人，一个叫皮刃，一个叫婆田，现在到达天子脚下。坚凯微见，谁能知道呢？所以现在派遣二人表达这点微小的心意，这个心愿如果实现，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。仰望大国，藩位疆域广阔，我就是边疆藩位之一，上国的臣民普遍受到慈恩，希望恩泽能延及到我，与那些仆臣同等。我的国家先前人口众多兴盛，不被各国所欺凌逼迫，如今转为衰弱，邻国竞相侵犯，恳请圣王远施庇护，并且在贸易往来中不要禁止关闭。如果可怜我，希望及时派遣使者回来，使这些国家不能轻视侮辱我，也让大王名声普闻，扶危救弱。正是今日，现在派遣的二人是我的同心之人，有所陈说，诚实可信。愿敕令广州时常派船回来，不时所在之地有欺凌掠夺，希望从今以后赐予每年遣使进贡，现在奉献微薄礼物，愿哀怜收纳。喝罗丹国都城在都婆州。元嘉七年，派遣使者进献金刚指环、红色鹦鹉、天竺国的白蝶古贝、叶波国的古贝等物品。元嘉十年，喝罗丹国王毗沙跋摩进城表文说，长圣天子陛下，诸佛世尊常享安乐，三达六通为世间之道，这叫做如来应供正觉，遗留形骸舍利，建造各种塔像，庄严国土，如同须弥山，村庄聚落依次环绕，城郭馆舍如同刀立天宫，宫殿高广，楼阁庄严，四种兵种齐备，能降服怨敌，国土丰饶快乐，没有各种患难，继承先王以正法治国教化，人民善良吉祥，无不有利，处于雪山之北，雪水流注，百川洋溢，八位清净，曲折环绕，顺流入大海，一切众生都能受用，在各国中殊胜第一，这叫做震旦。大宋的扬州都城继承长圣大王的基业，德性合于天心，仁爱覆盖四海，圣智周备，教化无不顺从，虽然是人间帝王，时时护侍降生的天神，功德宝藏大悲就是我们的尊主长圣天子，因此至诚五体投地敬礼。赫罗丹国王毗沙跋摩叩首问候，后来被儿子篡夺王位。元嘉十三年，又上表说， 大吉天子足下，远离贪欲、愤怒、愚痴，哀怜众生，相好具足，天龙神等恭敬供养，世尊的威德身光明照耀，如同水中月，如同出生的太阳，光明自然，普照十方，其白如雪，也如月光，清净如花，颜色照耀，威仪殊胜，为诸天龙神所恭敬，以正法之宝泛行众僧，庄严国土，人民众多，安稳快乐。城楼高峻，如同前他山，众多勇士守护此城，楼阁庄严，道路街巷平正，穿着种种衣服，如同天衣，在一切国家中最为殊胜吉祥。扬州城无忧天主，怜悯群生，安乐人民，戒律清净，慈心深广，以正法治国教化，供养三宝，名声远扬，一切人都听闻，人民乐于见到，如同初月，譬如梵王是世界之主，一切人天恭敬作礼。诃罗丹跋摩以头顶礼佛足，如同现前，以身体铺地，如同垫壁道路，供养恭敬，如同供奉世尊，以头着地，鞠躬问候。我愧成仙人基业，喜庆无量，忽然被恶子争夺，于是失去了本国，现在只有一心归诚于天子，以保存性命。现在派遣皮刃问候大家，本想亲自前往归诚陈述，又害怕大海风浪不能到达，现在生命得以保存，也是因为皮刃此人忠诚，他的恩情难以报答。这是大家的国土，现在被恶子夺走，我被驱逐，心中很是愤恨惋惜，计划要报仇雪恨，恳请大家允许皮刃购买各种铠甲、兵器、袍袄和马匹，希望为皮刃安排，使他能够按时返回。先前派遣都邪仙婆罗诃承蒙大家厚赐，全部被恶子夺去，启禀大家使知道，现在奉献薄礼，愿垂帘收纳。此后又派遣使者。元嘉26年，太祖下诏说，诃罗丹、盘黄、盘达三个国家多次远渡重洋，归顺教化，进纳贡品，远方的诚意应当加以甄别，可以一起授予官职。于是派遣使者策命他们说，你们仰慕道义，归顺教化，在荒远之地表达诚意，恩泽所及，再远也必定甄别，因此颁布典章制度，显明这些策命授予。你们要恭敬地接受这凝聚的使命，永远牢固你们的职位，能不谨慎吗？元嘉29年，又派遣长史盘和沙弥进献地方特产。盘皇国，元嘉26年，国王舍利盘罗巴摩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41种，太祖册命他为盘皇国王，说，你仰慕政教于边城，率领贡品前来朝廷，皇恩普备，没有幽暗之处不得到治理，应当颁布典册，授予这个美好的命令。你要恭敬地顺从礼法制度，以保持善终，能不谨慎吗？元嘉28年，又进贡。世祖孝建3年，又派遣长史竺那盘智奉表进献地方特产，任命竺那盘智为镇威将军。大明3年，进献红色和白色的鹦鹉。大明8年，太宗太史2年，又派遣使者进贡。太宗任命他的长史竺须罗达、前任长史镇威将军竺那盘智一起为龙骧将军。盘达国，元嘉26年，国王舍利布林加拔摩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太祖册命他为婆婆达国王，说，你仰慕教化，怀抱诚意，向往声威教化，黄风远及边远地区来归顺，因此加赐这个显明的册命，以表彰你的义顺。你要恭敬地顺从宪章法典，永远享受福禄，能不谨慎吗？元嘉26年、28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都婆婆达国，元嘉12年，国王师离婆达陀阿罗拔摩派遣使者进城表文说，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，敬礼一切种质安稳，天人师降服四魔，成就无上正觉，转动尊圣法轮，度脱众生，教化圆满，进入涅槃，设立流布，建造无量宝塔，众多珍宝庄严，如同须弥山，金法流布，如同太阳照明，无量清净僧众，如同星宿排列，国界广大，人民众多，宫殿成郭，如同刀立天宫，名为大宋扬州大国大吉天子，安住其中，继承先圣，统治四海，阎浮提之内无不臣服，都用这水普遍滋养一切，我虽然远在，也沾受灵润，因此虽然隔着大海，常常遥为臣属，愿您明察至诚，垂帘接纳。 如果蒙受允许，当年就派遣使者，如果有所需要，唯命是现，恳请相信接受，不生其他想法。现在派遣使主佛大陀婆复使阁底奉宣威城，叩首敬礼大吉天子足下，佛大陀婆所起奏的，希望被相信接受，各种请求，唯愿赐予听从。现在奉献威物，以表微薄心意。狮子国元嘉五年，国王刹利摩诃南进城表文说，谨向大宋英明君主禀告，虽然山海相隔，但音信时常相通。晋文皇帝道德高远，覆盖承载如同天地，光明照耀其余日月，四海之外无处不归服，四方各国的国王无不派遣使者进献贡品，以表达归顺的诚意。有的航海三年，路行千里，畏惧威德，怀念恩德，无论多远都来。从我们先王以来，只以修养德性作为正道，不失言行而国家治理，奉侍佛法僧三宝，以道义救济天下，欣喜别人行善，如同自己得到喜庆一样，想要与天子共同弘扬正法，以度化难以教化之人。所以委托四位僧人派遣两位白衣居士赠送象牙佛塔作为信使，使者返回时希望给予回音告知。到了12年，又再次派遣使者进献贡品。天竺迦毗离国元嘉五年，国王越爱派遣使者上表说，晋文贵国占据长江，靠近大海，山河环绕稳固，众多庙好都具备，庄严清净，如同化县之城，宫殿庄严，街巷平坦，人民众多，欢乐安乐。圣王出游，四海随从，圣明仁爱，不伤害众生，万邦归顺仰慕，国家富足如海。国中众生奉顺正法，大王仁圣，以道教化，慈悲不失众生，没有遗留吝惜。帝王修持境界，道轨超过常人，无上法传，救济沉溺众生，群臣百官享受快乐，没有怨恨，诸天拥护，万神侍卫，天魔降服，无不归化。大王身体庄严，如同太阳出生，仁慈恩泽普遍滋润，犹如大云，圣贤继承事业，如同日月天，在那个真丹最为殊胜。臣所居住的地方名叫迦毗河，东边临近大海，那城四边都是紫干色石头，守罗天守护，使国家安宁。国王相承未曾断绝，国中人民都修行善道，各国来聚集，共同尊奉道法，各个寺院房舍都有七宝形象，众多庙好共聚，如同先王之法。臣自我检点，不违犯道敬，臣民越爱，舍弃世间王种，唯愿大王圣体安康和善，群臣百官都各自安稳。如今将此国的群臣官吏百姓山川珍宝一切归属，五体投地归承于大王足下。山海遥远阻隔，无法朝见，敬仰之至，派遣使者前来禀呈。使者的父亲名叫天摩悉达，使主名叫尼陀达，此人向来良善忠信，所以今次派遣奉使表达诚心。大王若有所需要，珍奇异物都会奉送，这里的领土便是大王的王国，大王的法令治国善道都会承用，希望两国信使往来不绝。这次使者返回时，希望赐予一位使者详细宣示圣命，完备敕令所依，恳切至诚，希望不空返，所禀告如此，愿驾哀怜。奉献金刚指环、摩勒金环等珠宝物，赤色白色鹦鹉各一只。太宗太始二年，又派遣使者进贡，任命其使主竺福大、竺阿弥多为建威将军。元嘉18年，苏摩离国王那林那罗巴摩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世祖孝建二年，金陀利国王释婆罗那林陀派遣长史竺留陀和多献金银宝器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婆利国派遣使者进贡。所有这些国家都信奉佛教。佛教自后汉明帝时佛法开始东传，从此以后其教义逐渐推广，从帝王到平民百姓无不归心。经典书籍充满积累，训诫义理深远，成为一家之学。元嘉12年，丹阳尹萧摩之上奏说，佛教教化覆盖中国，已经历了四代，佛像塔寺所在之处数以千计，尽可以用来安心，退足以招引劝化。但近年以来，人情尽信浮华浅薄，不以精诚为至上，反而以奢侈竞争为重，旧寺宇颓废迟坏，无人修缮，而各自致力于建造新寺，互相夸耀，高门大宅， 于此几乎耗尽，木材、竹料、铜器、彩绘，浪费无度，与神灵无关，却累积人事。建造超越制度，应当加以裁剪检查，不加以防范，这种风气不会止息。请求从今以后，有想要铸造铜像的，都到御史台报告。新建塔寺精舍，都先到所在郡守处陈述，郡守依事上奏本州，需得到批准，然后动工。若有擅自建造寺舍的，都依照不奉行诏书的法令，铜器宅邸灵院全部没收充公。诏书批准，又淘汰僧人，还俗的有数百人。世祖大明二年，有谭彪道人与羌人高都谋反，皇上因此下诏说，佛法讹误衰替，僧人混杂，不足以扶持救济大教，反而专门成为逃亡聚集之地。加上奸邪之心频频发作，凶恶情状屡次听闻，败坏扰乱风俗，人神共同怨恨，可交付所在地方精心加以淘汰，以后有违犯的严加诛杀治罪。于是设立各项禁令，除非戒行精严刻苦，都令还俗。但各个寺院的尼姑出入宫廷，结交妃嫔皇后，这项制度最终不能实行。在此之前，近代羽宾首先提出建议，想要让僧尼敬拜帝王，后来桓玄又重申此意，但都没有实行。大明六年，世祖让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臣听说深邃的宫室高大的居所，并非期望宏丽高峻，屈膝跪拜俯伏，并非仅仅表示恭敬，而是用来弘扬礼义廉耻，缔造治理天下。所以虽然儒家法家分支流派，名家墨家条理区分，至于尊崇亲属敬重君上，其道理没有差失，只有佛教这一教远来自龙堆沙漠，违反经典，提出传述教训，遥远事物古老，修炼生命，迎彻心时，平常人常说难以做到，宗旨遥远渺茫，威严大义沦落隔绝，拘泥文字遮蔽大道，在末流更加炽盛。于是超越典章法度，傲慢对待尊贵亲戚，失去了随方摄教的微妙踪迹，迷惑了制裁教化的深远意志。佛教以谦逊节俭自我约束，以忠贞虔诚为道，不轻视比丘，遇到道人就跪拜，木莲是沙门，经过长者就行礼，哪有向四众人屈膝，而对双亲减慢礼节，向年老僧人叩头，而对万圣之君直身不拜的呢？所以咸康年间创意，元兴年间记载，但事情被偏党所阻，道义被愚分所错。如今皇恩浩荡如水源远流，众流仰慕如镜，九仙敬献珍宝，百神各司其职，而京城之内却有不肯臣服的百姓，宫殿坐席之间严请对抗的宾客，这恐怕不是用来统一封赏详是准则的做法。臣等参议认为，僧尼接见时应当尽虔诚礼敬的仪容，依照其本来的习俗，则朝仪有序，双方都适宜了。诏书批准，前废帝初年又恢复旧制。世祖的宠姬因贵妃去世，为他建立寺院，贵妃的儿子子鸾封为新安王，所以用新安作为寺名。前废帝杀了子鸾，于是毁废新安寺，驱逐僧人，不久又毁坏中兴、天宝等寺院。太宗平定动乱，下令说，先帝建立中兴及新安等寺院，是用来长治久安，垂示范例，弘扬盛大教化。近来遭遇昏君暴虐，佛像被毁，僧徒奔逃，很令人怜悯。精妙的训诫，深远的谋略，有助于扶持明教，可以召集旧僧，普遍各自回到本寺，并让裁官根据情况修复。宋代名僧有道生，道生是彭城人，父亲担任广西县令。道生出家为僧人法大的弟子，幼年聪慧有悟性，15岁时便能讲经，长大后有独到的见解，创立顿悟义理，当时人推崇佩服他。元嘉11年在庐山去世，僧人慧灵为他作累文。慧灵是秦郡秦县人，姓刘，少年出家，住在野城寺，有文才，兼通佛家与儒家之学，被庐陵王刘义真赏识。曾经著《君善论》，其文说，有一位白学先生认为中国的圣人筹划治理百世，其德行宏大，智慧周遍万变，天道人事的道理穷尽了，大道没有隐藏的旨意，教化没有遗漏的迹象，聪慧睿智明哲，有什么不如特殊的学说呢？有一位黑学道士认为这很浅陋，说不能照见幽冥之徒，不能涉及来生之话，虽然崇尚虚心，但未能虚饰，不如西域的深奥。于是白学先生询问其不如之处， 白说，释迦牟尼所说的空与老子所说的空有没有相同或不同？黑说，不同。释迦牟尼把事物本身视为空，空与事物是一体的。老子主张有和无并行，空和有相异，怎么能相同呢？白说，释迦牟尼把事物看作空，事物真的空吗？黑说，是的。空之又空，比空还要进一步。白说，天地人三才在宇宙中绵延长久，万物在天地间充塞生长，哪里是空的呢？黑说，空的是事物自身的本性，并不妨碍因缘合合而成的假有之体。现在用各种材料建造大厦，却没有单独作为寝室的实体。积累一毫一厘以合成合抱之木，却没有檀木的本体。有生命之物没有片刻停留，泰山也没有累积呼吸那样坚固，兴盛与灭亡无常，因缘没有主宰。所空的在于性理，所为难的在于适用。我认为你错了。白说，所说的实相空就是这样的吗？黑说，是的。白说，变化无常的道理呈现在眼前，是耳闻目睹者都明白的吗？用这种道理来登上道场，以致轻视其他学说，实在看不出它的深奥之处。黑说，这个道理看似浅近，探求起来其实深远。人所看重的感情是虚的，事情可看重的是实的。现在把真实当作虚妄，远离浮华虚伪，爱欲的迷惑就不能不去除。爱欲去除了却不能登上道场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来使人明白。白说，现在分析毫末般的空数，不妨碍乘凉的茂盛，分解材木使房屋空，不损害建筑的美观。明白无常会增加哀伤之情，陈述若偏则会增进争抢时光的忧虑。背景因繁多的色彩而发光，和更因颜眉而达到美味。其侯追慕爽就的快乐，燕王没有延年益寿的方术。恐怕和和的辩论，微脆的叫法，正好让人留恋他的嗜好欲望，无法消除他的爱欲竞争之火。黑说，这本来就是道理在中原诸国中无法达到的，典籍也没有涉及。白说，山高泪杯的说法，川树积小的吟咏，周贺火船的谈论，兼白唐寺的议论，在中国已经很多了，并不是义理深奥，所以不拿来作为教化的根本。你固然以为要遗弃情感，排遣牵累，以虚心为道，而依据事理剖析，岂不更是从执掌之间下手吗？黑说，周公、孔子的教化只涉及这一世，看不到来生的无穷因缘。积善不过是子孙的福庆，累恶不过是后代的祸罚。报应止于荣华利禄，诸罚陷于穷困卑微。视听之外，明然无知，实在可悲啊。释迦牟尼开始无穷的业报，拔除众观的险阻，陶冶方寸之间的思虑，宇宙不足以充满他的光明。设立一词之咎，众生不足以承受他的教化。叙述地狱，则百姓畏惧其罪；铺陈天堂，则众人欢喜其福。指明涅槃作为长久归宿，借助法身以远观，神变无不周遍，灵则无不涵盖。先觉者在上世翱翔，后悟者腾飞而不继承，井底之蛙的局限，怎能认识大方之家呢？白说，确实能说大话。现在验证神光，没有一寸之明；检验灵变，没有纤毫之意。勤恳虔诚者看不到善就的面貌，专心学习者达不到灵虚的实际。空说无量之寿，谁见过百岁老人？叹息金刚之坚固，哪里看到不朽之志？如果与事实不符，应该寻求立言的宗旨，一气所寄托的说法。况且以天堂来诱导行善，何如奉行义理而建履大道？恐惧地狱以约束自身，何如顺从礼义来端正内心？礼拜以求免罪，并非出于恭敬之意；施舍一点以求百倍回报，并非源于不吝惜之情；赞美涅槃之乐，产生贪图安逸的想法；赞叹法身之妙，引发好奇之心。眼前的欲望尚未消除，长远的利益又兴起。虽说菩萨无欲，但众生本来是有欲的。正要解救交相困蔽的民众，却永远开启了争利的风俗，澄净精神反归大道，能做到吗？黑说，不对。如果不以来生的欲望来指示，怎能权衡当时的挚爱？物情不能一下子达到，所以逐渐诱导，夺去这片刻，求取那无穷。如果不勤于春种，秋收何期？端坐井底 而熄灭一切思虑的人将永远沉沦于九泉之下。白说，奇怪啊，所追求的东西多么乖谬。道在于无欲，却以有欲来求取，就像向北行去郢都，向西征伐越国，只会长久迷失在幽都，永远错置在媚谷。遥远的闽楚难道能看见吗？所说的逐渐积累是指日损的意思。应当先遗弃那轻的，然后忘记那重的，使利欲一天天去除，淳朴洁白自然生发。怎能以少求多，以粗换妙？俯仰之间，非利不动，利欲的荡涤哪有尽头？于是丹青炫惑媚彩之目，图目夸耀好壮之心，兴起迷废之道，耗尽久负的财力，树立无用之事，割取众生的急需，置营造之计，成私树之权，致力于权化之业，结师党之事，苦竭以求利金之欲，护法以展竞争之情，可悲啊！道将寄托在哪里？因此周公、孔子敦厚风俗，不涉及视听之外。老子、庄子陶冶风气，谨守性分罢了。黑说，三有本于仁义，道直介于五善，圣迹的弊病岂分内外？况且黄老之家，福章之伟，水柱之屋，不可胜论。你安于那些，惊骇于这些，如同玩味浊水而背离清渊罢了。白说，有迹象不能不有弊病，有法术不能无虚伪，这正是圣人受桎梏的原因。现在可惜的是，做法于贪，于是成为风俗，不正其弊，反而以为高尚。至于淫妄之徒，世间本自禁彼，源流渺茫，不足论说。黑说，世家的教化专门救济夷狄风俗，难道就对华夏毫无可取吗？白说，怎么这样说呢？未知则开端，应当怀有归属之意。爱物去杀，崇尚施舍周济众人，悉心遗弃荣华之愿，大事不失奸计之念。仁义与玄一，何以超过他？可惜深奥的旨意不明，末流成为累赘罢了。黑说，你的论善差不多相同了，那么事情就止于今生吗？白说，幽冥的道理本来不穷尽于人世。周公、孔子怀疑而不辨明，释迦牟尼辨明而不真实，应当废弃其显晦的迹象，保存其重要的宗旨。请允许我试着说说。以仁义来引导的是服从道理，以随顺教化；以劝诫来率领的是追逐利益而迁于善。所以甘美的言辞兴于有欲，而灭于物理；淡泊的学说行于天简，而止于贪味。因此展示来生的在道理和释迦那里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杜绝幽暗的暗中合于周公、孔子而闭其口。由此而论，说的人未必深远，知道的人未必得到，不知道的人未必失去，只知六度与五教并行，信顺与慈悲其力罢了。殊途同归，不能固守其发轮的车辙。这篇论流传于世，旧僧认为他贬低释迦牟尼，想要并斥他。太祖见到这篇论后很赏识，元嘉年间他于是参与权要，朝廷大事都与他商议，宾客聚集，门前常有几十辆车，四方赠送的财物络绎不绝，全是轻动一时。他注释《孝经》和《庄子》《逍遥游》以及文论流传于世。又有慧言、慧义两位道人都住在东安寺，学问修行精研整齐，为僧俗所推崇。当时斗场寺有很多禅僧，京城为之语说斗场禅师窟，东安谭义林。世祖大明四年在中兴寺设斋，有一位奇异的僧人，众人都不认识，问其名，回答说名叫明慧，从天安寺来，忽然不见，天下没有这个寺名，于是改中兴寺为天安寺。大明年间，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行有精妙义理，在京都多出心经、圣蛮经，尤其被内学所重视。东夷高句丽国现今治所在汉朝的辽东郡。高句丽王高廉在晋安帝义熙九年派长史高义奉表进献者白马，朝廷以高廉为使持节、都督瀛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高句丽王、乐浪公。高祖即位，下诏说使持节、都督瀛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高句丽王、乐浪公高廉，使持节、都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百济王于应都执意于海外，远修供职。新朝伊始，应当承受国运的福佑， 高廉可任征东大将军，余印可任镇东大将军。持节、都督、王、公如故。三年，加高廉散骑常侍，增都平州诸军事。少帝景平二年，高廉派长史马楼等到朝廷进献地方特产，朝廷派使者慰劳他们。诏书说，皇帝问候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银平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高沟离王、乐浪公，你统领东方的部族，功绩相继，恩惠已彰，诚意也著，越过辽海，纳贡本朝。朕一不得，成绩大业，常怀先祖之计，思广夷则。今派业者朱少伯、副业者王少子等宣旨慰劳，希望你努力推行惠政，永隆其功，以彰显以往的任命符合朕的心意。此前鲜卑慕容宝至中山，被索虏击败，向东逃往黄龙。义熙初年，慕容宝的弟弟慕容熙被其部下冯拔所杀，冯拔自立为主，自称燕王，因其治所在黄龙城，所以称为黄龙国。冯拔死后，其子冯弘继立，多次被索虏进攻，未能攻克。太祖时期，每年遣使进献地方特产。元嘉十二年，赐予加官受职。十五年，又被索虏进攻，冯弘战败逃走，投奔高沟里北丰城，上表请求迎接。太祖派使者王白驹、赵次新迎接，并令高沟里料理资助。高廉不想让冯弘南来，于是派将领孙树、高丑等袭击杀害了他。王白驹等率领所部七千余人突然讨伐孙树等人，活捉孙树，杀死高丑等二人。高廉以王白驹等擅自杀人，派使者将其逮捕押送。皇上因事远国，不想违背其意，王白驹等下狱，后被赦免。高廉每年派使者。十六年，太祖想要北伐，下诏高廉送马，高廉进献马八百匹。世祖孝建二年，高廉派长史董腾奉表慰问国丧两周年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大明三年，又进献肃慎氏的木剑十足。七年，下诏说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平营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高沟离王、乐浪公高廉世代忠义，坐藩海外，承系本朝，质检残敌，通义杀表，克宣王命，应当加以包敬，以表彰纯洁。可任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持节、常侍、都督、王、公如故。太宗太史、后废帝元徽年间共使不绝。白几国本来与高沟离都在辽东之东千余里，后来高沟离占有辽东，百济占有辽西。百济的治所称为晋平郡晋平县。义熙十二年，以百济王余应为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百济王。高祖即位，晋号镇东大将军。少帝景平二年，余应派长史张威到朝廷进贡。元嘉二年，太祖下诏说皇帝问候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，累代忠顺，粤海孝成，远王继位，遵循先业，木意已彰，忠心赤诚，乘船渡海，进献良马和礼物。所以继位为方任，以翻平东方，勉励治理所辖，不要失坠前业。今派兼业者吕秋恩子、兼副业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，以称正义。此后每年派使者奉表进献地方特产。七年，百济王于皮又修贡职，以余应的爵号授予他。二十七年，于皮上书进献地方特产，私自假借台使冯野夫为西河太守，上表请求义陵、士战、妖母、太祖都给了他。于皮死后，其子于庆继立。世祖大明元年，派使者请求授职，下诏许可。二年，于庆派使者上表说陈国累世偏受殊恩，文武良辅，誓盟朝绝。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于季等十一人忠诚勤劳，应当显敬，福愿垂帘，并听赐寿。于是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于季为冠军将军，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于坤、行征虏将军于晕并为征虏将军，以行辅国将军于都、于义并为辅国将军，以行龙骧将军穆金、于爵并为龙骧将军，以行宁朔将军于刘、弥贵并为宁朔将军，以行建武将军于西、 于楼并为建武将军。太宗太始七年，又派使者进贡。倭国在高句丽东南的大海中世代进贡。高祖永初二年，下诏说，倭王赞不远万里进贡，远方的诚心应当表彰，可以赐予官职。太祖元嘉二年，赞又派司马曹达上表进献地方特产。赞去世后，弟弟真继位，派使者进贡，自称史持节、都督倭百济、新罗任纳、秦韩、穆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。上表请求正式任命，下诏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真又请求正式任命倭随等十三人平西、征虏、冠军、辅国将军的称号，下诏全部批准。二十年，倭国王继派使者进贡，再次任命他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二十八年，加授史持节、都督倭新罗任纳、加罗秦韩穆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将军依旧，同时任命所上报的二十三人军职和郡守。几去世后，世子兴派使者进贡。世祖大明六年，下诏说，倭王世子兴历代忠诚，在海外不藩，受教化安定边境，恭敬地履行进贡职责。刚刚继承边疆大业，应当授予爵位称号，可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兴去世后，弟弟武继位，自称史持节、都督倭百济、新罗人那迦罗、秦韩、穆韩七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。顺帝升明二年，派使者上表说，封国偏远，在外作藩，从祖先起，亲身披甲戴盔，跋山涉水，无暇安居。东征毛人五十五国，西服仲夷六十六国，渡海平定海北九十五国，王道通达，开拓疆域，历代朝贡，不务岁贡。臣虽然愚昧，侥幸继承先祖基业，率领部众归顺朝廷，取道百济，修造船只，但高句丽无道，企图吞并，掠夺边境利民，不断残杀，常导致停滞，错失顺风。虽说出发有时通有时不通，臣已故父亲己，确实痛恨仇敌阻塞天路，拥有百万弓箭手，一生激扬，正要大举进攻，突然父兄去世，使即将成功的事业功亏一篑。居丧期间不动兵甲，所以停战未获胜利。如今想整军备战，实现父兄的志向，义士勇士，文武效力，即使刀锋在前，也在所不顾。若蒙皇帝恩德覆盖，摧毁强敌，平定国难，不费前功。臣私下暂借开府仪同三司职位，其余个人都暂受官职，以鼓励终结。下诏任命武为史持节、都督倭新罗人那迦罗、秦韩、穆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王。荆州、雍州的蛮族是盘户的后代，分支建立部落，分布在各个郡县。荆州设置南蛮校尉，雍州设置宁蛮校尉来统领他们。世祖初年，撤销南蛮校尉并入大府，但宁蛮校尉依旧。归顺的蛮民每户缴纳几斛谷子，其余没有杂税，而宋朝百姓富裕严酷，贫穷的人无法生存，大多逃亡进入蛮族地区。蛮族没有徭役，强横的又不向官府缴税，结党联群，动辄数百上千人，州郡兵力薄弱，就起来荡强盗，种类逐渐增多，户口无法查知，所在地区大多深险，居住在武陵的有熊溪、鸟溪、晨溪、有溪、武溪，称为武溪蛮。而宜都、天门、巴东、建平、江北各郡的蛮族所居都是深山险阻，人迹罕至，自前世以来多次成为百姓祸患。少帝景平二年，宜都蛮首领石宁等113人进京进献。太祖元嘉六年，建平蛮张雍之等50人。七年，宜都蛮田生等113人都进京进献朝见。此后缅中蛮大规模骚动，行旅几乎断绝。天门楼中县令宗乔之的徭赋过重，蛮民无法忍受。十八年，蛮人田向求等为寇，攻破楼中，掳掠百姓。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济派行参军曹孙念讨伐击破，俘获活口500多人，罢免宗乔之的官职。二十四年，南郡林举当阳蛮反叛，捆绑林举令傅僧济。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宣派中兵参军王慎讨伐击破。在此之前，雍州刺史刘道产善于安抚各蛮族，前后不归附官府的没有不顺服，都引导到平地，大多沿绵水居住。 到刘道产去世，蛮族又反叛。到世祖出任雍州时，群蛮阻断道路，世祖攻击大破。朝廷派君主沈庆之连年讨伐蛮族，所向无不平定消灭。此事记载在《沈庆之传》。28年正月，龙山治水蛮侵犯抢掠聂阳县，南阳太守朱谭韶派军队讨伐，失利，杀伤300多人。朱谭韶又派2000人接战，蛮才四散逃走。这年，治水各蛮族平险为寇，雍州刺史隋王刘旦派使者劝诱说：“近来朝廷恩威所及，远至远方，顺从教化者得恩宠俸禄，违抗命令者无一类，这也是你们所知道的。圣朝如今普天赦免，允许自新，你们应各自返回旧居，安居副业，改过自新，从此开始。在此之前，蛮率鲁奴子掳掠龙山，多次成为边患。鲁鬼在长社，奴子归附他，鲁鬼对敌主说，封为四山王。鲁鬼的儿子鲁爽归国，奴子也请求内附。隋王刘旦又派军讨伐缅北各蛮族，袭击卓山、汝口、蜀松三寨，攻下，又围攻生前、百亿等寨，蛮军全力抵抗。军队用具装马加射，大破蛮军，斩首200级，俘获生蛮1000人，牛马80头。世祖大明年间，建平蛮相光侯在峡川为寇报，巴东太守王己、荆州刺史朱修之派军讨伐，相光侯逃往清江。清江距离巴东1000多里。当时巴东、建平、宜都、天门四郡蛮族为寇，各郡百姓流离失散，百不存一。太宗、顺帝时期更为严重，虽派兵攻伐，始终不能禁止，荆州因此空虚疲弊。大明年间，贵阳蛮反叛，杀立县令燕真之；临贺蛮反叛，杀关键县令邢伯儿；镇武将军萧冲之讨伐，获少费多，被定罪。豫州蛮是领军的后代，盘户和领军的事迹都记载在前代史书中。西阳有八水：淇水、溪水、赤亭水、西归水，称为五水蛮，所在地区都深险，部落繁盛，历代为盗贼。北接淮水、汝水，南达长江、汉水，地方数千里。元嘉28年，西阳蛮杀死南川令刘台，并杀其家人。29年，新蔡蛮2000多人攻破大雷树，抢夺公司船只，全部引入湖中。有逃犯司马黑石在蛮中一起为寇盗。太祖派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领江、荆、雍、豫各州军队讨伐。世祖大明4年，又派沈庆之讨伐西阳蛮，大获全胜而回。司马黑石党徒3人，其中一人名智，黑石称他为太公，作为谋主；一人名安阳，号称乔王；一人名续之，号称梁王。蛮人闻小罗等讨伐擒获续之，被蛮人世才所篡夺，小罗等相继斩杀世才父子6人。豫州刺史王玄谟派殿中将军郭元丰慰劳各蛮族，让他们捆绑押送逃犯。蛮人于是捉拿智、黑石、安阳3人送交王玄谟。世祖命在寿阳斩杀他们。太宗刚即位，四方反叛，待南方叛贼在阙尾失败，西阳蛮田义之、田义之、程协才、田光兴等起义攻打颍州，攻克。任命田义之为辅国将军，都统四山军事，又用蛮户设立宋安、光城2郡，任田义之为宋安太守，田光兴为龙骧将军、光城太守。封田义之为边城县王，10邑411户，程协才为阳城县王，10邑3000户。田义之被征召为虎贲中郎将，将军职位依旧。顺帝升明初年，又转任摄生校尉、冠军将军。程协才去世，儿子婆斯承袭爵位，任辅国将军、武骑常侍。晋西蛮梅士生也起义，斩杀晋西太守严战之、晋安王子勋的典迁沈光祖，封为高山侯，10邑所统辖的牛岗、下柴2村30户。使臣说，汉代西方一时远通，兼程累万，跨越头痛之山，越过绳渡之险，活着行走死亡之路，身去魂归。晋室南迁，合拢隔绝，容以阻路，外遇断路。至于大秦、天竺，远在西海之西，两汉使者，这条道路特别艰难，而商货来源有的出自胶州、渡海、宁波，随风远至。 又山岭重叠，氏族众多，名称诡异，种类各异，山珍水宝，由此而出，通西翠玉之珍，蛇珠火布之意，千名万品，都是帝王所向往，所以船只相继，商使交驰。太祖因南方珍宝不至，遥远派兵，犬辅之节，威震苍冥，为民之宝，输入充实府库。四夷强盛，祸患自古很深，蛮薄混杂，种类特别繁多，依深山傍险阻，冲击经济，接近华夏百姓，容易兴起奸诈毒辣，掠夺财物，占据土地，岁月渐深。自元嘉中期以后，寇乱更加广泛，于是盘结数州，扰乱地方。于是命将出师，四夷诸讨，从江汉以北、庐江以南，搜山荡谷，穷兵黩武，俘虏囚禁，数以百万计。至于幼童老人也被抓获，将士发泄好杀之愤，兵器尽酸惨之用，虽说积累怨仇，报复也太过分了。张焕所说流血于野，伤何至哉，这确实是仁者之言啊。